感谢神，今天早上有非常关心我们的蔡长老在我们当中。他每次从国内回来之后，就常常有机会来跟我们一同分享。今天蔡长老跟我们一同分享的是属灵和属肉体的人。哦，对不起，在蔡长老分享之前，我们有两个姐妹会哈，有夜间的姐妹会，她们常常是在工作的一些姐妹们，她们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的献诗，所以我们在蔡长老分享之前，请姐妹会为我们献诗。
赐给我们信心的翅膀，把我们从困境中带出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单单信靠注视你荣耀帮助，因你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也要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们在高处安稳，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
谢谢刚刚姐妹的诗歌班，他们唱美好的诗歌，再次提醒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啊，有提醒我们，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诗歌，也是非常美好的信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啊，来等候他，我们就必重新得力。无论在顺境的时候，无论在逆境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啊，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他，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圣经没有说叫我们重新得力像马像牛那样力气大，但圣经却常常提醒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呀，因为我们能够上腾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一切环境，超越一切风暴。感谢神啊，这个诗歌啊非常美好。这句话也常常啊提醒我啊，特别我年纪越来越老迈的时候啊，真的不晓得是老鹰是老，但是呢可能是更老的老鹰，但是也需要重新得力啊。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诗歌，美好的诗歌，再一次被提醒啊，我自己也被提醒。那感谢主，这一次有机会啊，能够再回来，虽然啊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好像上次来跟这次来时间过得非常快，好像没有什么啊太长的时间，中间间隔啊，有人说有人常见到我，哇，蔡长好久没有见，好像半年一年，我说没有那么久吧，啊，大概你度日如年啊，才觉得好像这个时间过得很慢啊，我说蔡长老觉得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才不久以前啊，上个月啊，几个礼拜前啊，呀，有时候时间相对了啊，若是你真的是有平安喜乐的时候，时间可能会过快一点啊，若是我们在痛苦当中，那度日如年，那就难了。不感谢神，这一次能够再一次回到啊你们当中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学习神的真理啊，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事情。那我也谢谢你们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啊，每次来跟你们啊这样分享啊，我希望能够对你们有帮助，我相信我对我自己也有极大的帮助，好不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俯伏敬拜，我们不但用诗歌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也在你面前，我们要等候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在心中一切的杂念都除去，好叫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 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有一个能够领受的耳朵，来领取主你自己对我们要说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圣灵充满在这里，你的荣耀也充满在这里，你的话语也充满在这里，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是仰望主的时候，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你就在我们当中，你也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要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是用这个幻灯来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那这个以前我是有大纲，但是这一次呢，我因为想说有了幻灯我就没有准备大纲，所以突然我接到电话说，蔡长老，你题目有了，经文有了，那大纲在哪里呢？那我本来是想把这个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是今天早上带来，再装到电脑上去。但是呢，你们很有准备，事先都要求能够有 PowerPoint 所以呢，让你们有准备。恐怕万一这个 PowerPoint 假如是不灵光的话，那临时要比较困难。所以我也觉得这样很好，你们做事都很有条理，很有准备。我真的感谢主，你们同工做得很好虽然我有一点压力有一点压力也没有准备，你们也没有对我任何的要事先有这样的要求。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安排和预备好，那我现在看看好我的题目，今天早上题目是属灵和属肉体的人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那在分享这个题目之前，我有三点要说明一下说明什么呢？第一，这个名词就是属灵和属肉体，这个名词并非新创，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而是来自圣经。所以呢，我希望各位看到这样一个名词的时候，不要以为我是喜欢这个创意，我有创意创造一些新的这个名词，不是的，这是还是从圣经而来的，所以这一点要事先说明一下第二点。属灵和属肉体并不是指信徒和信和不信的人这个要弄清楚不要以为蔡长老今天在讲属灵就是信主的，对信主讲的，属肉体的是对非信主讲的，事实上不是的这两个名词同时都用在信徒上面所以都是指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在内不是指信和不信的这是第二个我要声明的，请各位要事先在心理上有这样的了解第三，这个名词虽然出现在圣经早期教会里面比如说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里有讲到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也有讲到，在加太书也有讲到这个名词，但是呢，这些名词不是单单应用在早期教会的信徒上面。相信今天呢，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样的真理，这样的信息也合适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再来看圣经怎么对我们说话，不但对早期的教会说话，今天同样也要对我们说话这是我三点说明。那我的经文呢是取自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到三节，若是你这个投影上面展示可以看得到，你我们一起来读。若是你眼睛，我知道眼睛像我眼睛不太好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来读。我们我这个字希望够大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得见。那我们找到圣经或者是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三节，只有三节圣经一二三，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来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要思想的重点的经文。当然我们可能会提到别的圣经啊，那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那当然要了解这段圣经啊，那我们要稍微简单的有一点背景。我不是要讲新约中览啊，不要怕啊，我不会花很多时间。那这个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背景，首先第一个是教会。那这是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当然针对啊哥林多教会啊，是保罗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建立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啊，所以呢保罗非常关心哥林多教会。那他建立了以后后来听说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的混乱，所以保罗就从这个以弗所写了这封书信哥林多前书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他们自己的光景能够悔改所以呢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当然内容很多我们就不提全书的内容，但是呢至少在这个第三章，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是讨论到保罗所听到他们教会的纷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第三章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就是特别保罗告诉他们他们纷争嫉妒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刚刚我讲过，属灵属肉体，属肉体也是在教会里面会发生，就好像在哥林多教会一样所以呢这个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圣经来说明他们为什么教会有许多的问题，有纷争，有混乱，有淫乱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大城市那个城市过去按照历史的记载是一个非常犯罪严重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淫乱的罪恶所以呢教会受到很深的影响，以至于教会里面就学习到或者回去以前世界的那种生活所以这个是稍微给各位一点圣经的背景。首先是哥林多教会是哥林多是保罗所建立的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建立这样的教会花了许多的心血甚至付上许多的代价，冒了许多的危险但是呢不幸的哥林多教会表现不如他所想象中那么好，所以呢因为当中有许多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所以这段圣经的背景主要是讲这方面那至于他们的嫉妒纷争，在第一章里面我稍微提一提，这个若是我们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提出纷争，什么纷争呢？因为他们中间呢不能彼此合一他们分党他们分党，他们怎么分呢？他们纷争分什么呢？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都不是，我是属基督的，高高在上。所以呢这个保罗听到这样的纷争他们都是在做比较，嫉妒纷争。属保罗的就是说你看我教会是保罗所使徒保罗所创立的，那我属保罗，那当然就是我的位分应该比较受到尊重才对。但有人说不，亚波罗更好，因为亚波罗是熟悉希腊哲学，是比保罗更有学问的，当时候更有学问的人我是属亚波罗，他讲道比保罗更好我是属于那一党，比你们更好，比你们属保罗的更好。那有人说我不，我是属基法，基法就是彼得是主所最靠近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徒之一所以呢他这个彼得可以说是比保罗都要使徒位分上更大所以都在比。那有人说干脆我就属基督我比你们所讲的，所以都是在那里纷争嫉妒 比较。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啊，就提到这个问题，说这个就是他们教会当时候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不能合一，他们在纷争啊。那这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当中啊，有两句话啊，保罗指出来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两个人，这两点呢，保罗首先在这里提的，首先是他们在基督里为婴孩，保罗没有用饭来喂他们，乃是用奶来喂他们，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婴孩啊。第二点呢，在这个第三节那里，他们的表现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啊，照着世人的样子行。那在基督里为婴孩，当然圣经里面新约啊，我们讲到耶稣叫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当然小孩子有许多啊天真可爱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在基督里属灵的像婴孩一样，保罗乃是指着他们非常的幼稚啊，非常的幼稚啊，这个幼稚到一个程度呢，像婴孩一样，不能分辨好歹，不能分辨轻重啊。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地上爬，他好像是这个吸尘器一样，他找到东西就往嘴巴塞。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孙女啊，她来到我家的时候，那我的妻子一定要我赶快打扫干净，要不然我的孙女来的时候她就在地上吸尘了啊，见到什么都往里面塞啊。所以呢，这小孩子就是这样，他不能分辨好歹，这就是婴孩的一种表现啊。那所谓为什么吃奶呢？保罗在这里说他们吃奶的特征是什么呢？从属灵上来讲，就是他们信了主，但是他没有长进啊，他们停留在什么呢？哎呀，我信耶稣真好，我能够上天堂了，从此以后就是老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能够保证上天堂，能够得到天堂那张保证的这个票啊就好啊，入门票啊，那这其他我就不管了啊，就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啊。所以呢，他们对真理也不追求，要读圣经，譬如说读圣经啊，只读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读完了再来打开马可、路加、约翰，不往前走了啊，不知道教会怎么来的，使徒行传也不知道，不知道罗马书里面保罗不但讲因信称义，也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要顺服圣灵，也不知道，根本因为不知道圣灵已经降临了，你在福音书里面就看不到圣灵普遍的降临，要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才有圣灵普遍的降临，所以都不知道，所以就成为婴孩一样，只知道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上天堂啊，只知道这样，所以就不知道以后耶稣教导我们还有更深的真理，就像在希伯来书作者一样啊，责备他们啊，因为他们还是小孩子一样，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因为不能停留在开端啊，不要说啊新约只读福音书啊，后面就不读，那恐怕连旧约也不太读了，所以永远呢不明白神的心意，永远不明白从旧约到新约，神在历史中他的作为啊，神在这个新旧约当中他的计划怎么一步一步实现，能明白神的心意，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啊，永远停留在我信耶稣得救上天堂啊，这个就是一个婴孩的表现。所以呢，因为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只能吃奶啊，只能对不起，只能停留在福音，只能只读福音，在查经啊，我们在查马太查完了，查到约翰，我看过这样的小组，他们查经，再回去再查福音书，他们永远不敢往前走，因为他们没有长大，没有能力，没有那个水平。啊，所以他们啊就停留在这婴孩，所以这是保罗说，我只能用奶来喂你们。那至于你们行事为人呢，啊，就是要嫉妒纷争啊。小孩子是小孩子，大人当然也会嫉妒纷争，小孩子有时候也会显露出来啊。婴孩 你不要以为玉兰很天真啊，很可爱啊，有时候他也会，我看过小孩子啊，啊，妈妈生第二胎的时候，老大大概是一两岁，啊，然后妈妈生第二胎，那个妈妈就把时间放在第二个那个胎儿上面，那个老大呢，哎，他就吃醋了，他妈妈不在的时候，他就打一下，虐他一下，他就是这样。因为他还是婴孩，还是小孩子，他不知道跟别人相爱相处，他只要人家的爱，他不会把爱付出去，这个就是婴孩的表现，在生活上就是这样，吃醋，他当然不会讲我吃醋，但是他动作就是那种动作，所以婴孩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只要人家爱，但是呢不会去爱别人，简单的说。在基督里为婴孩，在真理上是这样子，在行为上像婴孩一样。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人，第一个特征在基督里为婴孩，第二呢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啊，世界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世界说谎脸色不变我也说谎脸色不变，啊，世界上嫉妒，啊，我也嫉妒，纷争我也分党分门别类，啊，这是世界。但是呢，在耶稣基督属灵的人，啊，却不能这样。保罗会责备他们，他们是嫉妒纷争、论断人，啊，这个分门别类，啊，这个啊，这个没有啊，有属灵的样子出来，没有长大，没有长在属灵上没有长大。所以保罗啊，就特别指出他们。肉体的人的特征在这两在哥林多教会，所以呢哥林多教会你们不要以为哥林多教会是会说方言的，会很有属灵的恩赐啊，但是保罗却还说他们还是婴孩，他们所行所为跟世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追求说方言，他们会说方言目的不是要造就自己，目的呢是要分门别类，我说方言你不说方言，所以我比你高一等啊，我有恩赐啊，我有讲道恩赐，你有这个恩赐，那我的恩赐比你大。他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荣耀神，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夸耀自己，是要分门别类。所以你看跟人的教会在外表上可以说是非常属灵的，但是在保罗眼中他们是非常的幼稚，因为虽然他们有恩赐，他们会讲方言，但是他们不是荣耀神，他们乃是彼此竞争，彼此比较，彼此分门别类，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是属肉体人的特征啊。那第二当然是属灵的人，我盼望我们啊，当然我也盼望哥林多教会以前都是属灵的人，但是保罗也说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属灵人，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属灵人，但是几乎都不是呀。但属灵的人，我这里要特别啊，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属灵的人不是什么啊？不是，先讲不是，然后再讲是啊。属灵的人不是什么呢？属灵的人不是单单凡事热心，不单指聚会热心，不单指啊，这个啊侍奉热心，不单指读经热心啊，不是单单指这个。当然这个都很好，这个都是属灵人必须要有的啊，但是不是单单只有热心而已啊，不单单只有热心啊，这是一个啊我要说明的啊。第二，属灵的人，因为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他们热心什么不热心什么啊。第二，属灵人不是单单只有恩赐方言，刚刚我说过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极有恩赐，他们会说方言，但是也不是保罗说你们不是属灵的人，我不能用饭来喂你们啊，因为你们有恩赐也是极其幼稚啊，不能荣耀神啊。所以呢，属灵的人不能单单从这两方面来看。那属灵的人是什么呢啊？属灵人，那这里说属灵的人是啊，正面的啊，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刚刚看到属灵的人，保罗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属灵的人，而且能够吃干粮，能够吃饭啊，吃干粮。一个属灵人第一个特征 就是要能吃干粮啊。那么吃干粮意思就是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啊，它不但停留在那种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而是能够更进一步长进，能够明白圣经全然的真理，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在从亘古到永远他计划是什么，能够了解我们的生命啊应该怎么在神的掌管之下来为神而活，能活得更有意义啊，更丰盛。所以要能够吸收，能够吃那种属灵的干粮。都刚刚讲的，譬如说使徒行传以后，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啊，一直下去啊，加拉太书一直到启示录，除了这个我这个能够吸收能明白自己，而且要旧约也要下一点功夫啊。我在国内一般常常看到连教会的工人了、啊，很可惜啊。我问他们说：“你们旧约都很熟，新约都很熟悉啊，读啊要读啊，有的读几十遍啊，啊有的人是真的一直在新约里面转。”那我说旧约呢？哎呀，蔡老师啊，这个旧约太难了，哎呀，人物太多，地名太多，时间太长，哎呀，真的很难读啊，所以呢，很少去碰，或根本没有读。所以呢，他们就常常要求蔡老师你来啊，下次来就讲旧约。那我旧约什么了？他说当然越多越好，但是我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我没办法一辈子留在里面再跟你们讲旧约啊。我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你们最需要？他说两个，一个大先知书，一个小先知书。希望我们大家对这些书卷也不要太陌生啊。希望我们能，因为你要真的要从先知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啊他的伟大，他的心意，他的作为啊，真是让我们惊叹呀。所以他们就想，我说。历史书我不讲啊，前面历史我不能讲啊，文学诗歌文学我也不讲，你们最难的你告诉我们就讲，那我们就专门讲那个。他们就是不能吃干粮啊，不能吃干粮呀，不能吃饭。所以呢我们就去特地去帮助他们，我们就找一些弟兄姐妹啊，能够啊想尽办法过去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吃饭啊，能够从九月到十一月啊，什么饭都，当然我们要好好的煮熟了，不能煮的半生不熟，让他们吃的消化不良。我们不要去了讲先知书，讲这个启示录、希伯来书，越讲他们越糊涂，那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都要求，就同工们要下功夫，自己要先下功夫。有些时候我要求同工，说你这次去教以赛亚书，你先讲给我听看看。哎呀，他说你蔡老师，你蔡长老，你怎么要求这么严？我说我要品质管制啊，是吧？你们这里也是要有 QC 啊，是不是？要 QC 啊，品质，我也要品质管制啊，啊，所以要求严一点，当然可能苦一点，但是我说没有关系，你付上代价，神会报答你啊。所以呢，要能吃饭，这教会每个基督徒信徒都要能够吃饭，吃干粮。因为神的许多深奥，不是说深奥的道理，不是我们不能懂的，只是我们没有真正去好好去下功夫。所以我们要透过不但自己读经，我们要透过查经班的查经，我们自己要研经，要查经，自己要研经查经，下一点功夫。我们在美国这里资源很多啊，你要研究圣经，你要查经，那太容易了。我告诉你了。你们若是不用美国这个资源啊，那你们辜负了神一切的恩典啊。你知道在国内他们要找到一本，不要说罗马书，你约翰福音的注解的书啊，都很难的，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求我们都同工一定要进去，一定要带讲义。我们没有书，但是至少有讲义呀，因为他们资源太少太缺乏了。那我们在美国这么丰富啊，你要研究启示录，那参考书就好几本了。我告诉你，譬如说我以前我的牧师啊，叫马有昭牧师，他就写了一本启示录，我介绍你们，你们要去看看啊。若是你觉得哎呀，这马有昭写的启示录太神学了啊，他常常就讲原文怎么说，原文怎么说，哎呀，我读不懂，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弟兄啊， 叫做林基宏，他是以前我芝加哥教会的弟兄，他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启示录，他里面保证没有原文，他不懂原文，他是学化工的，所以他写书他不会写原文怎么说，原文怎么说，那本书你可以参考，而且很便宜，我告诉你好消息，你们若是有机会到 Houston 去购采购啊，我知道你们常常去采购，顺便吃饭，那你们就特地到王朝啊正主宿舍附近餐馆吃饭，吃完饭以后买一本这个林基宏弟兄所做的启示录那本书，那本书最适合你，因为我读起来我最适合我，马牧师有一点难呀，我知道，但是呢林基宏弟兄他写的非常的通俗深入浅出啊，你们而且很便宜啊，大概我不要告诉正主说蔡长老说几块钱，我记得我付了7块钱买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价钱如何啊，那你不要去正主说蔡长老说有一本林基宏写的启示录7块钱我来这里买，那他们说哦不行哦，现在已经是12块，那不要用我的名义啊，拜托啊，说蔡长老说7块钱就是7块钱啊，假如你们买不到7块钱，我贴好了。假如你们买是12块，我贴5块钱，啊，因为那是我弟兄，我教会以前教会弟兄，而且跟我同一公司的一个化学工程师，所以感谢主，他能够下功夫，所以要能吃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神的真理上要下功夫。啊，这是吃饭，吃饭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保罗说：“你们领受不了，我不跟你们讲了，讲太多，你们消化不良。”啊，常常我以前在石油公司做事，一个石油公司，常常有人问我说：“你在哪一行？”我说：“我吃油饭。”啊，他说：“真好啊，油饭真好吃。”我说：“不见得，有时候油饭煮的好好吃，有时候油饭煮的不熟啊，那胃也很痛啊。”有时候我们也会遭遇到这个油价很便宜的时候啊，油饭也很难吃啊。不过要吃饭啊，弟兄姐妹要吃饭啊。第二啊，不照世人的样子行，而要照圣灵引导而行啊。我们信主人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我们决志信主、接悔改、认罪、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生命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生命里面就有圣灵的印记，我们就接受圣灵，圣灵就印的记，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了，圣灵就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一定有圣灵。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不忽略掉它，有时候圣灵对我们说话啊，我们呢这个听而不闻啊，所以圣经讲说啊，这个不要让圣灵担忧啊，就好像我们要做错了啊，我们的父母亲小时候我记得啊，不能再做啊，不能再这样，不要去那里，不要去那里做坏事什么啊，那我们不听了，不听的话，父母亲讲了太多次了，他当然担心啊，啊，那最后呢，担心了很久以后，再讲没有用的话，那就什么消灭圣灵感动啊。他就不讲了，圣灵就不讲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人会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圣灵与我同在，你要问问自己哦，你有没有常常活在神的话语中，你有没有常常亲近神，你有没有常常听到神圣灵对你微小的声音，对你的提醒，也许可能你没有的话，可能你已经要赶快回来先牙勒马，因为你可能已经到了那个要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了，那当然你自然而然不会按照圣灵而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基督徒一定要我们要有知道有圣灵的同在，但是呢也要有圣灵的充满，自己呢行事为人不能按照世人，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引导而行。那我最近看到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啊，我分享给各位。他说我们今天是世人呢，在一个潮流在走，哇，洪流啊，世人洪流，哇，骗啊，诈啊，偷啊，抢啊，哇，什么什么都来啊，那很洪流。那我们基督徒呢，哎呀，好惨，好苦啊，我们是逆流啊，逆流，哎呀，要不要跟世界一样，但是我们偏偏就跟着他走，要往前走，啪又退回来，跟他走也啪就回来。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要忘记，我们啊不是在逆水行舟， 但是你要逆水行舟，我能够往前走啊。唯一就是要有风，你知道风吗？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有海啊，你们大概有人常常出去帆船啊，我不晓得 sailing 啊，就是帆船啊，是不是？那帆船就风，即使逆风你也可以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那个帆弄好了以后，方向弄好，我不会逆水行舟了啊，我只会看啊，啊看他们，哎，风它怎么吹，它都可以往前往它的方向走，啊，那圣灵就是等于好像风一样，啊，圣经上呢用风来形容圣灵，所以呢我们有圣灵，所以世界潮流逆流要我把我们往后推，跟世界同流合污，但是呢我们要把帆布弄好。圣灵的风就吹，我们就能够逆流而上，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生活的真实的写照。是的，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要跟世人分别出来很难，但是呢，我们要顺着圣灵，啊，引导而行，因为圣灵好像风一样，要把我们带走。虽然世界潮流反方向在吹，但是我们却能够往上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照，我们要常常记住，啊，我们要有圣灵，要按照圣灵引导而行。当然，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地方都描写，我今天啊没有时间来讲圣灵的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圣灵啊，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这里说啊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啊，你们保罗啊，站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你们属灵的人要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一个属人的一个例证啊，这只是一个举例啊，保罗一个属灵的人表现如何呢？与世界的人不一样，这里说要用温柔的心，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在信徒里面有时候有人会跌倒，偶然会跌倒，不是故意的，不是常常的啊！希望我们信主人不是常常被过犯所胜啊，也不是故意被过犯，乃是偶然。那被过犯所胜的人呢，我们呢属灵的人要用什么办法？用属灵的办法，不是用世界的办法。世界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做错了，我把你叫来痛骂一顿啊，然后我说你出去，你走了啊，这是世界的办法啊，或者是不理不问啊，这也是世人的办法。但是呢属灵的人呢不是，乃是能够用温柔的心，虽然他偶然会过犯所胜，但是却能用温柔的心啊，不是用那种比较，我比你好，你比我差，你怎么表现这么差？那是温柔的心，能够把它挽回过来，啊！但是你不要跟他同流合污，你要被他拖下去。这个就是属灵的人，而不是痛骂他一顿把他赶走，啊！我记得，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啊。我记得我到在那个山西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一个同工。啊，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姐妹同工，那她是很热心在教会侍奉、传福音啊，在敬拜赞美啊，她都非常的火热。但是她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她的先生啊，有一次犯了罪，被关在监牢里面。当然细节我是不知道了啊，我只是知道这个姐妹她心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难处，而且这什么难处呢？她的先生呢，再过几个月就要回来了。那他担心什么呢？他不晓得要怎么来对待他的先生啊，不晓得怎么。我说什么难处在哪里呢？但我没有去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啊，这怎么样啊？但是呢，他有难处，他不晓得怎么来接待他回家。所以呢，我就问他们教会，我说你们这个同工，这个姐妹啊，这个同工啊，他的先生坐牢的时候，你们教会有没有去派人去探望他，去挽回他啊，去安慰他啊，去慰问他？诶，那个我很惊讶，那个教会的领导告诉我说，我们从来没有 我说这样不行啊，这样你这个姐妹啊，将来她丈夫回来的时候，她有很大的难处，因为教会这样冷淡对她，不理不睬，可能她幸灾乐祸了，说活该啊，你犯罪就坐牢。我说这样不行，我说你们应该教会赶快要用这样的办法做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去挽回她。那她说蔡老师怎么办，我说这样好了，他那个监牢多远，然后他说大概100多公里，啊，难怪他们说不想去，蛮远的啊，当然他们没有车了，他们都要坐火车坐公车啊，100多公里，那他说这个路蛮远的，那这样好了，我建议，我蔡老师啊，给你一个建议，你们愿意做，我就按照这样的计划去进行，蔡老师给你们一点费用，路费。跟一些这个去监牢里慰问他的费用，你们告诉我，你们提一个计划出来，告诉我要多少钱。那我蔡老师呢，我尽量帮助你们。然后呢，你们要去慰问他，问他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喜欢用什么，缺什么，啊，尽量用一种温柔的心，爱心。啊，不是说高高在上，我去，哎呀，这个义务，这个蔡老师命令我们去，哎呀，不去不行。我说我没有这样，你们要自愿的，要用爱心的，啊，那他们说愿意，后来他们提出计划来，他们也有派人跟那个姐妹说要几次去看他，在他还没有出监狱以前。那我说这样就对了，我说这样就对了，因为要赶快挽回这样的人，啊，不但成为。不但不能成为，不会成为这个姐妹侍奉的男主，更可能有一天把这位坐监牢的人能够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啊，这个才是属灵的人的表现，啊，所以呢，在这里啊，这是保罗啊，同样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呢，这是属灵的做法，啊，属世的做法不是这样子啊。好，那。这里几处经文我稍微读一读就好了啊，啊，在这里，我应该往前走啊。这属灵的人在加拉太书5:16，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呀，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我们身上常常会有征战，啊，当圣灵告诉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肉体就有一个反对的力量来，啊，来跟你征战，所以呢。”你要做选择，你要做选择啊！很简单一个故事，我曾经读过一个这样简单的故事。有一个人很喜欢打麻将，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决定不打麻将啊。后来他朋友来找他说：“哎呀，我们3缺1啊，来帮忙啊！啊，这个没有办法，打麻将4个人没有4个不能打。”他说很挣扎，他说：“哎呀，想到过去打麻将那种什么。”那种乐趣或者什么样，我没有打过，我不知道啊。反正那种过瘾啊，大概，哎呀，心中受到诱惑，在征战。但是呢，依然又信了耶稣，圣灵说不行啊，不行啊，那怎么办？他在挣扎当中，忽然给他有个灵感，他说我去问我老板，啊，看能不能打麻将。那他的老板就是耶稣啊，他就跑到后面房间去祷告。当然了，祷告以外呢，他只要愿意选择祷告，啊，这是就圣灵得胜了。他圣灵说不许可，他就出来说：“对不起啊，我的老板说不能去打麻将。”他把责任推给老板，他这样的话至少不会得罪他的朋友。但是就是这样，有时候会有征战。我们去参加聚会。啊，礼拜天聚会，那有时候，哎呀，偷懒累啊，哎呀，可能你们礼拜六，加班啊，哎呀，好累啊，哎呀，肉体说，哎呀，多睡一点，但是圣灵说，哎，要起来，赶快去聚会啊，那，啊，这个也是一种征战了，是不是？常常会，这是会，但是我们要顺着圣灵，啊，不要顺着肉体的情愿，啊，这是一种征战。这保罗亲身也是这样征战，我们要了解这所以呢，在罗马书8章一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越学习如何体贴圣灵，我们就会越来越怎么讲呢？越 越成熟，越能够自然，越能够容易胜过。啊，你若是越学习顺从圣灵，啊，你的熟能生巧了，啊，大概这个字，这几个字大概，你若是越熟能生巧，你越顺服圣灵，你自然呢得胜的力量你就越来越好，啊，愿意顺服，愿意啊，这个是啊保罗告诉我们的啊。好，啊，当然圣灵的人最重要，我们看出来乃是所结的果子。我们来读这一节好不好？来，一二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律法禁止。是的，啊，我们若是按顺着圣灵行，就有这样的果子。所以看圣灵是看什么果子，而不是看你怎么样啊，多属灵、多热心。乃是要有仁爱，要有喜乐，要有和平，仁爱、恩慈啊，这个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都是属灵人应该结的果子。从果子可以看出来呀，从果子可以看出来啊。所以这也是不但说从我们平常读圣经、平常祷告、平常亲近神，同时呢，要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我们要结出这样的果子。若是结出果子是纷争啊，是仇恨啊，是竞争，是结党啊，是纷争啊，那个不是圣灵的果子。你知道这些不是圣灵该结的果子啊，那是属肉体的人所结的果子啊。好，所以结论啊，首先我们今天要明白这神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我们不要再做属肉体的人，不要像婴孩啊，不要照世人的样子行。希望我们也能够在神面前，反省自己啊，我们是不是要长大，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在各方面，在生活行事为人，都能够长大啊，而不照世人的样子。第二，要做属灵的人，要能吃干粮啊，不照世人的样子行，而照圣灵顺服而行。第三，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我们教会有更多属灵的人，我们教会就越属灵啊。若是我们教会像更多教会一样属肉体，那就是属肉体的教会，纷争、分门别类、结党、嫉妒、斗争啊，这个不是神喜悦的。所以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啊，都能够真是啊，按照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不是属灵的样子，乃是真正活出属灵人的生命。有这样的生命的表现，有行为，但是呢，同时也不要忘记，在神的真理上要努力追求，能够成为一个吃饭的人，不要常常吃奶，吃奶就是常常有人喂了。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我以前看过这个。父母亲古代啊，古代不是现在啊，要喂小孩子，那有时候饭太硬，就妈妈或祖母先嘴巴咬咬啊，然后再喂给小孩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看过这样的。那我说这太可惜了，小孩子吃的都是渣渣，那个母亲或者是祖母都把营养分都吸掉了啊，那永远那小孩子永远长不大，是吧？或者是很难长，是不是？那我们不要吃，我们不要做那种婴孩，应该是人家吃好了才给你，那你就长不大了啊，不要经过人家嘴巴咬咬咬咬啊，然后再咬碎了再给你，才喂你，那你就长不大，永远是婴孩啊。所以盼望我们自己呀，能够自己吃啊，自己读经，自己查经，自己研经，然后跟别人一起，弟兄姐妹一起，大家学习，能够在神的真理上晋升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保罗这一段圣经的记载，真是叫我们知道啊，不要再回去像婴孩一样，不要像世人所行的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真是啊，愿意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不再做婴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灵长大的人，能够吃干粮，那能够真是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更加的 啊敬神，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虽然我们会遇见撒旦魔鬼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主你自己加给我们力量，靠着圣灵与我们在我们心中做工，好叫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也求主你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真正属灵的教会，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成为一盏灯台，能够照耀啊，不但在 Port Lavaca 也能够照耀在德州，能够真是成为许多啊许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蔡长老的分享，也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属灵要做属灵的人。那接下来今天有特别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请刘昭颖牧师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分享。刘牧师和孙姐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先欢迎他们好不好？可能除了敏翔以外，大概所有大家都第一次见到他哈。那刘牧师他们是在台湾的校园团契一起有服事，然后到美国之后牧会，最近这些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国内的宣教。那感谢神，我们教会过去这几年也有机会在他们的宣教上有稍微一点点的支持。那么这一次他们来到这里是很突然，在周间的时候打电话来。主要是他们是世家和品真的叔叔哈。世家可能大多数人也不太认识，但品真我们当中有些人认得哈。世家是在下游的 IBS 工作，我们请他们也起立好吗？欢迎他们。最近我们也特别在为品真祷告，就是他的乳癌的治疗哈。那等一下刘牧师就是特别来探望他们，因为六月份他们又要去大陆了，所以只有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来看他们。那他们刘牧师很希望到我们当中来跟大家认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那等一下分享完之后，报告完之后默祷散会以后，今天不用收椅子。那如果您愿意留下来特别为品真祷告的话，请就到前面来。那其他的人就麻烦安静的离开会堂，然后保持把门还是关着的，免得有太嘈杂的声音。我们大概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时间特别为品真还有世家在这里祷告。那么之后我们有机会会跟蔡长老还有刘牧师夫妇还有品真他们一起到北京 buffet 去吃个简单的中餐。那么如果您弟兄姐妹愿意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祷告的，结束默祷散会之后就到前面来，那有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刘牧师简短的跟我们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我住在洛杉矶阿罕布拉，那里称作小上海。以前 Mentor Park 叫做小台北，现在小台北已经搬到这 Acadia 去了，所以我们那里现在 Mentor Park 称作小沈阳，罗斯米称作小北京。你也就知道说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得非常的多。最近教会几次的受洗都是差不多二十岁的年轻人，一二十个这样子成批成批的受洗，都是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所以请你们特别纪念在洛杉矶还有许许多多新移民的施工，现在正是黄金收割的时期。谢谢我们的教会支持我们能够在新移民当中来宣教，也有在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在加拿大温哥华也做新移民的施工。最近我们也差了两位宣教士到了台湾做这个看守所的服事，没想到在看守所里面的服事也非常的忙碌，最近希望能够来跟我们要简体字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看守所里面这个有许多的大陆的这个偷渡客到了台湾，说是来 就是偷渡进来以后就工作，或者是假结婚，假结婚以后却是做别的事情，所以这个被逮捕了以后，还没有遣送回国之前，就是关在南投的看守所。我们也知道这个宜兰也有一个叫做静茹的，那我们的同工在那里呢，在南投呢，最近有好些人要受洗，他们希望能够送给他们圣经，简体式的圣经，在台湾不太容易找到简体字的圣经，还写信来跟我们要求，看能够在美国找到简体字的圣经吗？我们在洛杉矶是可以买到简体字的圣经，这个没有问题。那么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我们的侍奉，这个幻灯是不是可以开始了？这个位份与机会，这个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以斯帖，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讲到，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现今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位份，那么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只是许多人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这个是新移民在包饺子，你看到这个包饺子，我是不太会包饺子，我包的饺子都是平躺的哈。那我们过年的时候大概要包1000多个饺子哈，大家在洛杉矶过年，海外的游子在那边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在太平洋施洗啊。每次要施洗的时候，我都问他们：你们要在游泳池呢，还是要？我们也可以借到游泳池施洗啊！还是要在湖里面，还是要？甚至有温泉，我们也到过温泉施洗。但是首选是这个太平洋啊！为什么？他们非常的重视这个洗礼，就是希望这个大海为证啊！大海为证，大海的彼岸就是我们的故乡山东，大海的彼岸就是我们的故乡天津，这个我从这边游过去就是就是青岛了啊。常常我们在太平洋施洗啊，这几年也是为了好几百个哈，施洗的人也有好几百个了，这个施洗上来你看冻得发抖了啊。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海水是暖的还是不太像台湾的海水是暖流，这个洛杉矶的海水是从北极过来的，从阿拉斯加那边过来的，是非常的冷啊，常常我试洗完都会感冒啊生病啊。最近我都是站在岸上，就让我们那些比较有肥肉的人下去，比较壮年的比较厉害一些，能够抗寒的他们下去，我在岸上啊。这是我送骨灰回天津哈，我们那边打工的人啊，客死他乡啊，甚至没有人能够送骨灰，那么这个骨灰就放在我家，然后。我用我的衣服包一包就放在我的行李里面带到北京，也不敢让北京的人知道我的行李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住在人家的家里，不方便让人家知道我带了骨灰来了。这个骨灰最后是拿到天津，我们天津的姐妹已经买好了这个地，也买好做好了这个墓碑，墓碑上面还刻了十字架，就把这个骨灰交给这个女儿，这个女儿还小吧啊。这个我在西安碰到这个扎大卫牧师，扎大卫牧师就是扎一坤牧师，他年纪非常的大了，在西安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年纪大了，就把西安的工作交给你吧。事实上我跟他只是第一次见面，当然不是在西安第一次见面，以前在台湾见过，因为他是台湾校园团契的第一任的总干事。 是我们的老前辈啊，他就说把西安就交给我了。事实上我并没有接手，因为第二次我去的时候，我是到病房上去看他，因为他脑中风，他一个人独居，住在一个二室一厅的公寓。他中风的时候躺在地上，24小时没有人发现。是因为隔一天要来聚会的人要进去聚会的时候才发现啊，怎么进不去啊？里面电视的声音还响着，想尽办法找到钥匙，弟兄赶快来，叫了救护车送去，他已经昏迷了哈、是脑中风啊。感谢主，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吞东西，他吃第一口面，那后来现在听说是在哈尔滨休养啊。年纪80多岁，快90岁了。我常常感觉到我们服侍时不我与我们趁着年轻好好的侍奉主，甚至现在还有机会。卫斯理约翰说给我100个人，这个100个人这100个人是能够使地狱的门来打开地狱的门，震动地狱的门。我们在关心第一线的同工啊，我通常问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的经济状况如何？其实不仅仅是第一线的同工，其实你现在就可以问隔壁的人，问你隔壁的人呢，你关心他吗？你关心他，你第一个问他，你的经济状况如何？靠什么生活？甚至你可以问他，你的身体行吗？身体还好吧？这都属于第一个 physical need。第二个是relational need， 就是他的夫妻关系，他的亲子关系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是他的 growth， 他的这个成长，属灵的成长，各方面的成长。我问他，你有没有进修？在中国很多传道人，他们大概都是只有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太多的传道人他很有能力，也很会讲道，但是他只有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年轻的传道人，我就鼓励他能够进修。我说你只有高中毕业，你能不能完成大学的学位？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好的制度，你虽然只有高中、初中的，你还可以拿到大学的文凭，只要你经过一些程序，上一些课，考一些试，那么这些费用我们来想办法来成全他。第四方面，当然第三方面还包括他的神学进修，他们的上网能够在国内上网读神学在国内能够参加培训班等等。第四是我信仰纯正不偏差，你的信仰如何？你信仰上有困惑吗？第五，你现在做的有果效吗？你现在这个仗是怎么打的？这样打好吗？这样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呢？我们大概就是问这5个问题，然后，其实很多人问我说，我去中国是不是都去培训，都去讲道？基本上我不太做培训讲道，也有，也这个量是非常的大，做不完，但是我就受到这个卫斯理约翰的感召吧，他说给我100个人，所以我说主啊，求你也给我100个人吧，我在中国大陆能够认领100个人。那么现在认领了，这 adopt a pastor， 这个是美国一个团体，加拿大一个团体，他们的一个口号 adopt a pastor， 所以我也在这里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同工来 adopt a minister， 能够在中国大陆认领传道人，因为你不认领他，他很可能他就必须到沿海打工去了，你不认领他，他没有经济的来源啊，过去。农业的时代，乡村的时代可以，现在呢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孩子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贵得不得了，他必须去打工。一个传道人，一个很会讲道的传道人必须去打工，那是太可惜了，我们来 adopt 他们。这个扶贫牧羊说我们去是去培训吗？更重要的是去牧养这个是一个传道人的家庭这个在甘肃，这4位同工也是我所认领的， adopt 的四个pastor， 当然他们不叫 pastor， 他们就叫同工。这个在青海，哎，这一对也是我所认领的，也是牧养他们。就是在温州啊，这是夫妻营，照了一张照相。这是在云南啊，在藏族的当中啊，香格里拉。这个是在云南少数民族，这个是小花苗族。这位在云南，这个是傈僳族啊，傈僳这对这对是我们所认领的。我去到傈僳族他们的家，这个就是他们刚结婚，刚刚那一对刚刚结婚，这就是他们的洞房，其实就是很多的洞，因为是竹篱笆。你真的是可以看到他们里面在干嘛啊？是，是一个很就是竹篱笆围着的，就是非常的冷，天气非常的冷。这是楼上，我们就住在楼上，他们就住在楼下。这是我跟我太太住的，他们打扫干净，让我们就住在这上面啊，也是洞房。你看，都是竹篱笆的，实在是冷得不得了。他们把他们的服装给我们了啊，所以这是我跟我太太在昆明的一个旅馆照的一个那天是他们婚礼，婚礼完以后，这个是新郎跟新娘的服装，他们也给我们穿，试穿试。联合裁派到新竹，这个张胜华弟兄，他们现在在新竹的信义会神学院啊。在这越南新娘的当中工作啊，台湾有很多的越南新娘，丁明光传道在高雄，这是Torrance 的一个姐妹，加拿大的同工，这是北京的同工，西雅图的同工刘信然是我的儿子，我儿子现在也是一个宣教士。你的位分是什么？你什么时候方便？现今的机会稍纵即逝。我出门的时候，从今年开始，我出门的时候身上都带着一个小瓶子，很小很小的瓶子。医生说你随身带着，紧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药片含在你的舌头底下啊，千万要注意啊。所以这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药啊，这个是救心丸救心片。所以我们还能够跑多少次呢？我现在一年大概四次飞越太平洋，有时候五次，有时候六次啊，基本上是四次。我们能够还跑多少次呢？我今年63岁，我希望能够像长老牧师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弟兄姐妹，北京的同工希望我有机会在美国各教会传递负担的时候，来问问我们的同工，同工们，你们有没有人有可能大概50岁左右，你们可以提早退休，能够住到北京来牧养那里的教会，带领来跟他一起同工，非常需要像我们在这里受过很好训练。你不必读神学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在这个教会大概有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的，我想你18般武艺都会了，那你就可以到北京跟我们的同工一起啊，在那边的需要太大太大。所以如果你大概40-50岁，你愿意到北京到上海，你跟我们讲一声神要大大的来使用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谢谢各位。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没有是吧？好，我们那个欢迎这个刘牧师夫妇，还有那个刚才讲到说释迦跟平真是吧？还有看到我们老爷今天早上在竹水也看到他，还要回到我们当中来。OK， 还有一位是欢迎你来呀。 啊，这礼拜的生日有李威林，是智达的公主是吧？那个邓仲涛，你们在当中？有 ，OK。好，是那个还有没有其他列在没有列在这个单子里面的？我们可以唱一个生日快乐。祝那个郑中涛那个